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直奔标杆。刚才牧师带我们读了圣经，我想这段圣经有这么几层意思哈。第一，直奔标杆其实就是直奔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他已经为了耶稣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都是为了得着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是他一生的标杆。前一段时间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叫《标杆人生》，里边讲了很多很多人生的要义。其实这些人生的要义都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生命里。那么这一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点呢，就直奔标杆，就是要与过去诀别，与世界分别。那么为了得着基督，保罗把万事当作粪土，而且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前他认为是有益的那些东西，包括律法啊、知识啊、地位、身份，世界上的一切，他都重新的来看，当作是有损的了。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基督为我们人生标杆的时候，我们自己那个过去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些标杆，那些人生的理想、人生的价值啊，都要放到身后去了，而面前的就是耶稣基督啊。第三点，直奔标杆就是马不停蹄，从不满足。保罗讲到，他说我并不是得着了啊，他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啊，他重复地说，我并不是已经得着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劳永逸的度过这一生啊，而是一生奔跑，像刚才歌里唱到的，一生与主同行，每日与主同行，每日与主同语啊，一生侍奉，一生追求啊。而且这不是保罗一个人，也不是只有这些使徒才应该这样。保罗的后面的第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自称为平信徒哈，其实也应该如此的啊。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信耶稣哈，这个是37岁才信的，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出身啊，也不是因着某些道理把我说服了我信的，我是被耶稣基督吸引的，被他的爱吸引，被他的灵感动，被他的生命呼召影响，我才信的。因为这一个人，这个成了人的神，活生生的活在我面前啊。所以我想耶稣基督从一开始在我面前就是全部，就是我信仰的全部。当然所有印证他的、见证他的、围绕他的、荣耀他的啊，我都爱得不得了。但是我知道一点，我信的是谁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得救赎、得为称义，完全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才能、聪明、实力，都不是，这叫因信称义。其实我这个每一场布道哈，这20年来有多少千场的布道会，每一场布道其实都是在用因信称义的原则来呼召人到前面来。凭什么？凭信心，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信了以后怎么办啊？信了以后怎么进一步的追求，进一步的成长，而不是停滞不前啊？这也是我思考的问题，不仅是我啊，我们很多人都在思考。原来我在海外校园的时候啊，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一些基督徒 啊，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些大陆背景出来的，信主不是那么难，但是信了之后委身给主不那么容易。我知道我个人信了主之后也有很多软弱啊，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得胜？我得救了，我因信称义了，我怎么进一步得胜，过得胜的生活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在争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每天过一个得力的人生啊。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我刚信耶稣不久，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问过那个艾德里牧师，内地会的啊一个宣教士，他在伯克利。我记得我去伯克利做见证的时候，我就问他，当时没有怎么回答我，但是他后来给我写封信，颤颤抖抖的啊，他在医院里，后来就去世了啊。这封信是他在医院里写的啊，他说在历史上，其实在圣经上讲因信称义，接下来还有因信行义，接下来还有因信成义。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这些浪子归家，父亲接纳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了，已经称我们为义了，但是我们身上的恶性不改，那个流浪的时候染上的好多恶习还在，这父亲用他的爱，用他的管教，让我们行出义来，是不是？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是靠信心，但是得救之后一定要活出好行为，是不是？啊，所以因信行义是因信称义的继续，因信称义的必然的果子。那么最后呢，要成为义，这不是称，乃是成。你真的要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的人。保罗也在讲，要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啊，要过得胜的生活，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啊，当作活祭献上。啊，其实我注意到哈，因信称义，它的含义很深。啊，称了义的要行义，行了义的最后真的成为义，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啊，整本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全备的福音，全备的救恩。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讲因信称义，非常强调。但是你要注意的话哈，他讲行义讲了多少啊，你们知道吗？他讲基督徒怎么活出那个生命来讲了多少啊，怎么跟罪征战讲了多少啊，讲了很多很多，啊，它是非常全面的。但是当时的教会啊，有很多对它的叫强解啊，包括今天，其实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个最伟大的教义，我们基督徒顺着我们的本性，常常有一些强解，是以至于我们止步不前。躺在因信称义上睡大觉，啊，不去追求行义，不去结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保罗所说的那些生命的果子，就是传福音的果子，我们没有。啊，这个耶稣讲要信靠他，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要讲吃喝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生命，不然你就没有生命。接下来还讲要跟随他，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大使命，是不是很全面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啊称义你就到头了，不是的。所以我们要一生朝着标杆直跑，就是耶稣基督的标杆啊。当时的人，我们现在的人都容易顺着我们懒散的本性，我们罪的软弱的本性啊，偷机取巧， 而魔鬼呢也喜欢这么诱惑我们，啊，你已经得救啦，没事啦，进天堂就好啦，得奖赏的事让别人去吧，还要管几座城，多累呀，你啥都别管，到天堂就好了。啊，我们老时候老是这样上当，就是基于这种对因信称义的误解强解，当时教会的三个巨头啊，雅各、约翰、彼得，都纠正这种对因信称义的这个误解。啊，不是纠正保罗，乃是纠正信徒对保罗书信的强解。啊，有一次讲到，我大概讲没讲清楚，引起一些弟兄姐妹误会。啊，保罗是非常完全的，你们去读他的书信就读得出来，他讲得非常完全。因信称义，因信行义，因信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啊，这是他的标杆，他的人生标杆，朝着直跑的。啊，你们知道雅各在雅各书里边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难道亚伯拉罕没有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个行为吗？雅各讲的好吧，这是纠正我们信徒的一些偏差。彼得直截了当的说，啊，保罗弟兄写给你们的这些书信，你们不能强解，就讲得更直截了当。那么后来，约翰直接说：“小子们呐，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我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信主的以后，我们也常常觉得信仰就是个一劳永逸的事儿，特别有一些说法很容易被我们误解，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懒散的，本性就是容易犯罪的，本性就是软弱的，反正我得救了，得救了就算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啊，要警醒，你既然信了，你就要结出果子来。啊，我们为什么软弱？这个信的是什么，信的真不真，这个问题很要紧。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信上。这些事情呢，我一直在思考，有时候我讲的时候我的遣词造句也不周全啊，但是我尽可能的把这个意思说出来。我信主20年了，我从来不觉得我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真理，我到现在还在老思考。比方说我思考为什么信心这么重要，一直在圣经里面找答案。欲久弥新，我今年读跟去年读感受就不一样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啊。我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得胜有余了，是吧？啊，得胜再得胜，但是为什么他的军队，我们这些他的士兵却溃逃老失败，这事说不过去啊！一边唱着我们元帅得胜了的战歌，一边逃跑，这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元首之间的连结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元帅真的是开着飞机、坦克、大炮啊，正在得胜，正在往前冲，可你却在逃跑，很明显你没有跟着他，或者你自己在跟魔鬼征战。你自己跟魔鬼征战，那当然你肯定战不过他了，战不过魔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信上出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审查自己，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耶稣吗？这个保罗这个人非常的清醒，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他还有很多这样的话。啊，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啊，没有别的根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我们的磐石。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说我以基督的心为心，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那个时候他们传的是什么？都是基督，走到哪都是传基督，没有别的啊，非常简单。但是现在很复杂了啊， 有时候我们传的是我们所属的那个宗派的理念，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是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审查你自己，你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只朝着这个标杆直跑，不要有别的标杆啊！我们要效法保罗，他没有别的标杆，他只有这一个标杆，其他的全是粪土啊！其他的全是粪土啊！你们知道我讲过一句话，好是最好的敌人啊，这其实是一句言语啊。当然好的是好的了，它永远是好的，但是当他把那个最好的给挡住的时候，他就不好了。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的很多东西是很好的，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教义，我们的宗派，我们的神学，很多东西都是很好的啊。好就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能把我们引导到耶稣基督面前，是不是？这是多好啊。但是如果他不把你引导到耶稣基督面前，他把你引导到他自己面前，就停止了，他就不好了。知识也好，恩赐也好，我们追求圣灵的人老是追求恩赐啊，说方言啊，异象啊，异梦啊，好不好？这些东西你不能说不好，是吧？如果神赐给你了很好，但是这不是治好，这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有一首歌很好，说以前我是求恩赐，现在我是求主自己，是不是？以前我是求恩典，现在我是求那恩典的主自己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正的标杆只有一个啊。现在就是我们信的东西太杂，我们信的太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真信。第一个是不是信的真，信的准。第二个就是不是真信。什么叫真信呢？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成了吗？当魔鬼啊试探我的时候，当魔鬼攻击我的时候，我真的从心里相信主已经为我得胜了吗？我可以向魔鬼宣告说，退去，我的元帅已经得胜了，我这个士兵不用再跟你打。魔鬼说 No， 你的元帅得胜了不代表你得胜了，他是我是打不过了，不过你得跟我练一练。我们很多基督徒上这个当。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成了，凡事上为我，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已经有平安了，我已经胜了世界了，宣告啊！我是福音派出身的，改革宗出身的，我们比较缺少这个信心的宣告。我胜了就是胜了，撒旦退后去。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三个试探都得胜了，那也是为我得胜了。当试探再来临的时候，你不用自己去苦苦的挣扎，你说撒旦退后去，我已经得胜了，我藏在我的主里，我的主得胜我就得胜，我的元帅得胜，我这个士兵当然得胜了啊！林肯已经解放了黑奴了啊！那个奴隶主还在骗你，他是解放了，你还没解放呢，你不要上当啊！真的，这些事情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信心的奥秘。好，这个信的奥秘，你如果你真信就真得着，你如果小信就小得着，你不信就不得着，这是一个大奥秘。耶稣说无论何事，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话不是夸张，不是文学的形容，这话是真实可信的。只要你信是得胜了，你就得胜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在这个信上常常出问题啊，以至于啊我们失去标杆，朝着标杆直跑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完全的信靠他，不要有一丝的怀疑，不要靠自己啊！我跟大家讲哈，我们得救啊是靠耶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同样，我们得胜我们得力也是靠耶稣基督。你不要以为说我靠他得救了，成圣就是靠我自己努力了。 No， 你还是靠信耶稣。这个因信称义是一杆子插到底的啊，插到底。因信行义也是靠信， 因信诚义也是靠信。你注意这三个词儿中间全是讲因信，对不对？因信诚义，因信行义，因信诚义，全是因信。啊，我们若不靠着信心，我们不能战胜魔鬼，我们也不能战胜自己，也不能战胜世界。经上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你们回答，是什么？约翰一书讲的，不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吗？因为呢，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想脱离软弱的生活、疲乏不堪的生活，你就要有对主耶稣基督，单单只见耶稣基督，不见一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只单对他有完全充足的信心。耶稣一再讲，你们要信我，即使你们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以为只是对慕道友说的吗？我们基督徒更要始于信，以至于信。从不信到初信，从初信到小信，从小信到大信。耶稣曾经这么说，等我再来的时候，能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他对我们很失望啊。真正靠着信心能够坚持到底、站立得住的真的不多呀，不多啊！我们都很疲软，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信靠他。这是一个重要的奥秘，所以我一直在在学习在学习这个信心的奥秘。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的信心。就像那个小孩的爸爸，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就会帮助我们你要想在家庭生活中得胜，过得胜的生活，活出得胜的生命或者是在这个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刚强起来，只能信靠耶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唯一的标杆，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只见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力量的源头。你稍微偏离了他就没有力量。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但是接在他身上呢，我们就什么都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做，是他在做，是那个树供给我们营养，让我们结果子，果实累累。所以圣经上两句话，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吧？但是还有一句话什么呢？在信他的人凡事都能。保罗也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两句话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在人是不能的，只有在神才凡事都能。但是在信神的人来说，他因着信靠神也可以凡事都能了。哈利路亚，不是我能，是我所信靠的那位神能。耶稣基督就是能力他是恩典，也是真理，也是大能的荣耀的光辉。你要相信他，相信他就是得。他苦口婆心的让我们信他，信呐，信呐，一再讲信。那个父亲说，主啊，你若能，求你帮助。耶稣马上回答他，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们知道这个对话多么奇妙吗？我们常常说，主啊，你能吗？你若能，求你帮助我吧。耶稣马上把球抛给你，你信吗？你问主，你能吗？主马上问你，你信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信行义，因信诚义，因信得胜，因信得利，都是讲因信。但是我们的信上出了问题，第一，信的不是耶稣，第二，没有完全信他，信的还是自己的眼睛看见，脑子想明白，是不是？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要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讲了很多遍，到我这里来，不到耶稣这里来没有力量。这个我们所有的神学教义要归向耶稣，而不能代替耶稣。你们记住这个话，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耶稣，只能通向耶稣不通向耶稣的 就是抵挡耶稣的。将来审判我们的不是别人，是耶稣基督。每个人都要在耶稣面前接受审判。耶稣说，父，天上的父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他。耶稣说，其实也不是我审判你们，是我的道审判你们。因为我体会这个话的含义，因为按照他的慈爱慈悲，他宁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他说没办法，那个我的道是公义的，都要接受审判。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十章四节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全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救恩能力都是来自耶稣基督。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在哪里？也在耶稣基督。我到处传福音，领人信主，我自己很清楚，靠的不是我的口才知识，靠的是高举耶稣基督。我从来都是高举他，所以就不同的宗派教派教会都接纳我，我都去讲道。为什么？我只讲耶稣基督。我知道我自己是被耶稣吸引才信耶稣的，我这一生是他的仆人，一生侍奉他，他为我而活，我为他而活，他为我而生，我为他而生，这个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这就是不得已的。我体会保罗的那个心情，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就有祸了，传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别的，任何的话题，不管是讲爱讲恨，讲心讲肉体讲时代讲历史，都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传福音的时候，道理要讲，不是不讲，但是最后要归向耶稣基督。有人说神在哪里，你要指着耶稣说，看这个人，这是比拉多说的，看这个人，神谁也没见过，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就荣耀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这里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有他配得我们赞美敬拜高举。整本圣经的核心也是耶稣基督。关于圣经，整本都是无误的，是贯通一气的，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有两段关乎圣经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哈。一段话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性各样的善事。这是讲圣经的重要，圣经的统一，圣经的无误。还有一段话还有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耶稣说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就讲明了，整本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耶稣复活以后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也是指着旧约来讲他自己。但是接下来耶稣还有一句话，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然而就表明了什么？表明了有一种可能，你查考圣经却不到耶稣这里来。弟兄姐妹，我提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圣经它最后要归结到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是耶稣基督。大卫唱诗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是不是？那个殿是谁啊？到了新约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那个让旧殿废了，他以身体为殿，三天就建了起来。我们知道律法跟圣殿是旧约时代犹太人最看重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完成了，哈利路亚。我们靠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着律法，也不是靠着圣殿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整本圣经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经非常重要，无误、伟大、统一，就是因为啊，耶稣基督把它穿起来。旧约全是给耶稣基督做预备、预表、预言、期待、盼望，全是指向耶稣的。上帝拣选以色列民做选民，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是不是？哈利路亚！啊，将来以色列人都要归向耶稣基督的。啊，坚持整本圣经无误，要归结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不然的话，就应了耶稣那句话：“然而后边那句话，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就没有生命力。你虽然查圣经，越查你越苦，因为你知道该怎么行，却行不出来。”因为你没有耶稣的生命。耶稣说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好树结好果子，荆棘中不能结无花果，就是你生命不改变，你怎么能行出律法来呢？那耶稣来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有了耶稣基督那个有血有肉的生命，然后你就能行出律法来，旧约就实现了。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至宝啊，真是非常重要。还有现在我看到一本圣经是极为宝贵、极为绝对的，这本圣经啊，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却是相对的，是不是？都引经据典，却出现好多不同的学派啊。这个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路德会、卫理公会，这个地方教会、灵恩派、福音派、基要派，都是这本圣经，但是他们的理解却有差异啊！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蒙头派，他说我们不蒙头祷告的都是异端。他很虔诚啊，行为也不错，就是蒙头，蒙头也不在乎，他说我们不蒙头的不行，因为圣经上讲了要蒙头，女人呢，当然是男的不用蒙哈，女的要蒙头。还有说方言呐，什么这些东西，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啊，你如果说保罗在圣经上讲了，女人要蒙头，还要回家问你丈夫，教会不要说话，那现在大陆的女传道人多的是啊，这怎么办？难道圣经的话你就不听了吗？但是现在大家都不听了，怎么解释呢？很多神学家说，这是当时保罗写书信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文化背景的关系，现在时代不同了啊，圣经上的保罗这个话就可以不应验了。你说这么解释非常危险，你等于给圣经打了一个缺口，有一些是时代性的、地域性的、文化性的，不是普遍的，不是绝对的，这么解释非常危险。那怎么解释呢？那为什么有一些话我们现在就不遵守了呢？当然有人说他那个话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不，那个解释起来就更复杂了。其实我自己有个理解，我只是提出来啊，让大家祷告参考。关乎救恩的重大的一些事情啊，关乎救恩的大家都很清楚了啊。但是保罗书信里边有很多是关乎什么的呢？教会建造、生命成长，是不是？包括家庭生活、侍奉各方面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关乎救恩。所以啊，蒙头不蒙头也不关乎救恩，说不说方言也不关乎救恩。你知道有些灵恩派、极端灵恩派的人说，你说不出方言了，你没有得救啊，你没有受灵洗啊，圣灵的洗，你虽然受了洗水洗，你没有接受他们那个圣灵击倒的那个洗啊，你就没得救啊。这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个地方谈到了还要接受圣灵的洗，是不是？你知道我的体会就是这样，因为整本圣经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最后说成了，就是都成了，救恩全成了。但是后来圣灵分派保罗啊，又讲了很多得救之后建造教会、管理教会啊，生命长进，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事情，而且对耶稣的救恩做了系统的阐述啊。所以我们要分清哪些是关乎救恩的，哪些是不关乎救恩的。不关乎救恩的呢，就要求同存异，我们各宗派要和平共处，但是涉及到救恩的问题要寸土不让， 对不对？涉及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啊，那就如果出了问题就是异端，都是异端。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清楚这些道理就好啊。感谢主啊，我这么多年传福音啊，到处传讲耶稣基督，其实我就很深的体会到啊，这个只要你面对耶稣基督啊，没有什么问题处理不了。只要面对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都是兄弟姐妹。这个每个人的领受不同啊，那些细节上，比方有的人啊，跟神越亲近哈，他就越安静，但是有的人呢，跟神一亲近他就跳起来，有的人跟神一亲近他就哭出来，有的人跟神一亲近就唱起来。谁也别否定谁，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他们有时候拉着我上台，上台我也站在那儿跳不起来啊，但是我为那些能跳得起来的高兴，我也想跳，跳不起来我也想哈哈哈哈笑，我笑不出来，我老流眼泪。我是越亲近神我越安静，我这些东西都不关乎救恩啊，谁把它夸大到关乎救恩啊，那就是上了魔鬼的诡计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啊，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行啊，谁也不要满足哈，千万千万不要满足啊，满足了就等于是倒退。信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我说的哈。这个朝着标杆直跑啊，迎见主耶稣基督的面啊。我想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领到了他救恩这个位置上，让我们得救称义啊，让我们因信入了他的门，进了他的院啊。那么接下来他在末日的时候第二次来接我们，但是他接我们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很严厉的话，你们喊我主啊主啊，我不认你们啊，你这个恶仆，怎么1000两银子你没有赚，就是恶仆，五个童女灯里没有油不让进门，讲了很严厉的这些话。哎，我们觉得好奇怪，主啊，你不是说一信就完了吗？你不是说一信你就可以了吗？你怎么后来见了面不认我呀？我一辈子都信你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可是很认真的，呵呵，他说因信就可以得永生，因信就可以进天国啊，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那些喊主啊主啊的人，还拿着那个灯，那些接耶稣的那个童女应该都是都信了主的人，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耶稣不认呢？我就从保罗刚才这一段话里边，他是朝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信仰是一生之久的道路，信仰是一条路，是要一生走下去，你要走到底。因信称义把你领到了起跑线上，得救了，进了十字，上了十字架的这个路啊，你要朝着标杆直跑啊，跑到什么呢？跑到终点。保罗后来讲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啊，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动，不要在那儿不动。你是得救了，称义了，你不能坐在那个位置上老不动。你这一生要向前走，跟随主向前走。好，所以每个基督徒，我就鼓励大家要结果子，好树结好果子。我们是葡萄枝，结在我们主这个好树上，好葡萄树上，我们结果子，一串一串的。果子有两类，一类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你生命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是吧？还有一类果子，什么？福音的果子。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因为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流出去，你若不流出去，这个恩典的活水就在你家里变成死水，最后变成臭水。你说主啊，为什么这两年我的祝福这么少了？你流出去了吗？你施舍了吗？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啊！你流出去了，天上的水就流进来，所以你们家的那个恩典的活水永远是新鲜的。你如果不流出去，它就进不来。我跟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对夫妇老争争吵吵的，别别扭扭的啊，怎么办？啊，怎么劝祷告还是老出问题？后来我说你们去短宣吧，而且到那个穷地方去短宣。啊，结果就去了，回来不吵架了。啊， 为什么？你去帮助别人了，你去爱别人了，神的爱就进来了。你去传福音了，你神的福音就进到你们家了。你去施舍了，给你的就来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就发现，有些得了忧郁症的人呐，让他去关心那些残疾儿童，他去半年回来以后，忧郁症就好了，因为他看到比他更可怜的人。基督徒要传福音，传福音是蒙祝福啊，流出去就是流进来。你们给人就有给你们的，而且上尖下流给你，哈利路亚！你们知道这是神教导我们的，舍弃的就得着，啊，舍弃就得着。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哈，一生一世跟随主，啊，不要满足于现状，每个人都要结果子，啊，反省自己。耶稣基督也很严厉的，别看他很慈爱，信他就得救了，但是他将来都要在他审判台前都要接受一次审判，你们知道吧？而且圣经上讲，他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是从信他的人开始的。耶稣对管园子的说：“把这棵树砍了吧，因为老不结果子。”管园子的说：“主啊，再留一年，掘开土，上点肥，看看明年结不结果子。如果明年再不结，你再砍掉也不迟啊。”哎，你们去年结果子了没有？领了几个人信主啊？没有吧？今天我给你们掘开土，上点肥，看你们明年结不结果子。要为你那些认识的朋友不信主的祷告啊，啊，要爱他们呐，啊，到了收割的时候布道会请他们来，啊，每个人有这颗心就好，啊，不要停止不前，要朝着标杆直跑，啊，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说我是为这事儿出来的，我奉差原是为此啊，啊，你们要信靠我，也要吃喝我，也要效法我，也要跟随我，要担当我给你们的大使命，我在哪里你们要在哪里，好，我给你们的你们要传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利路亚。这就是朝着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啊，以他的心为心呐，啊，哈利路亚。啊，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到我们面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带着你的大能。主，怜悯我们，可怜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软弱、疲惫、懒散，不结果子。但是主，我谢谢你的提醒，你借着保罗的话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朝着标杆直跑。这是一生的功课，一生的道路，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谢谢主，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用你的圣灵引导督促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活出你生命的样式，也结出你生命的果子。借着这些，你祝福我们这些人，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工作、身体、事业、后代。主啊，谢谢你，你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白白的得来、白白舍去的人，让你的荣耀在我们这里得到彰显，让人们看见了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天上的父。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